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切的源头都是出自于主耶稣基督，那位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他成了人类的救赎。圣经上也说，作为母亲最宝贵的，除了她生儿养女以外，最宝贵的就是她是如此的宝贵，胜过珍珠或者是胜过红宝石，他一生使他的先生，使他的儿女有益无损。我们一起来为母亲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今天有许多的母亲在我们的会中，愿圣灵亲自来保守我们的母亲，使他一生都活在主的道路当中，一生使他的先生，使他的儿女有益无损。主啊，他们是何等的宝贵，胜过一切的财宝，他们是何等的宝贵，使人能够归正，使人得到极大的益处。主啊，我也为那些母亲不在身边的，母亲已经不在的，还是从小没有经历过母亲的人祷告。主耶和华，你亲自做他的父亲，做他的母亲，在他未成型的体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认识他的，你比母亲还认识他们，你比父亲还认识他们，你是他们天上的父亲。愿今日每一个人都得到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尽心竭力为主得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有使命的。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生命反映出了什么样不同的价值观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所要探讨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书信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一本在监狱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它是一封给教会忠心弟兄的信。在信上的一开始，他就说这是写信给教会的圣徒。注意他说圣徒啊，不是教会的圣人。多了一个徒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思呢？多了一个徒表示他是门徒，他是一个跟随者，他是有老师的。所以圣徒就是往着成圣的道路方向的门徒。在书信的一开始，他写出来，他说他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很遗憾的，这本书这一封书信你只看到单向，因为你看不到收信者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开始就这样说出来的话，代表很可能代表他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很可能是教会当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异端，在试图推翻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必须拿出使徒的权柄来表达。保罗在之前的讲员有说过，很可能没有亲自见过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他了解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是因为当地差派创办的牧师以巴弗来在监狱当中跟保罗说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写信人不认识对方，并且在监狱里面，收信人是这一群人，也没有亲自见过保罗。他们唯一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两个联系，一个就是保罗对这些弟兄姐妹的爱。他跟你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对他们的邻里的情况心中着急，如同火烧，所以他才说我现在是使徒，我以使徒的身份来告诉你，因为我亲自见过耶稣基督。他在信中的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们其实是在进步的，你们刚刚信了耶稣基督，你在基督里面有信心，你对人也非常好，你对圣徒之间，你们这群人之间，你也非常有爱心。同时我也知道你们在天上存有盼望，我在天天为你们祷告，你对我来说并不是陌生人。到了上周立峰所讲的，是你很有信心，你很有爱心，你很有盼望，那你有没有认识到主耶稣是谁？他是创造主，他创造你的生命气息， 那你说创造很伟大，很伟大，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他救赎了你，因为他是圣洁的，你不是圣洁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胜不过的问题，解决我们老我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人可以跟神来和好。天上是很圣洁的，天父是很圣洁的，你怎么回到他的身边？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成了人神之间的中保，人神可以和好。这是信的一开头的部分，还在第一章。那他主要要讲什么？他接下来他就要讲怎么样才算是基督的仆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基督的仆人。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在座当中已经受洗并且领圣餐，已经相信主跟耶稣基督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在座的人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蛮多人的哈，请你手放下。所以就是保罗所说的圣徒了，对不对？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那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作为基督徒，你一定有好朋友，你一定请过他们吃饭，或者是在聚会的时候，请问你有百分之多少的机会会在你的这个聚会里面机会来传讲耶稣，讲讲耶稣的恩慈，讲讲耶稣的救赎？有讲到耶稣的，吃饭的时候你常常会讲到耶稣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好，再问你一个尴尬的问题，在你做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你带过一个人信主的举手，一个就好。感谢主，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件事情是要让你的好朋友，让你周遭的人能够得着好处，是吗？那好处从哪里来？好处是从主耶稣基督来。在座当中可能有人说，我很想，我相信了耶稣，我很想，可是怎么样才可以使人真正得着耶稣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尽心竭力为主得人。你怎么样使人可以看到耶稣？必须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你要使人家看到耶稣的荣耀，荣耀跟丰盛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耶稣的生命跟那个干渴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跟那个锈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不是完全的？完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成熟。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不要加基督徒了，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你要献上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第三件事情是历世历代圣徒都会经历到的，就是 struggle。 尽心竭力的原文其实是冲突与痛苦。如果你看希腊文，它是用的 agony A-G-O-N-Y 这一个字，它是痛苦的，它是一场搏斗，因为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试探。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说过一句话，凡在基督里面进前度日的，就必定要，下一句，受逼迫。你一定会受逼迫，因为你是在跟与世界为敌，你是在跟与败坏为敌。尽心竭力为主得人，要有这三个元素。在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本文的一开始，保罗就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受苦很痛苦啊，倒觉得喜乐或倒觉得欢乐，并且他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就是说他的受苦是在他的身体上面，因为他人在监牢里面。你可以想象我们人活在一辈子，在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你所要做的事很可能是要远离贫穷，远离别人看不起，远离别人对不起你。你想要一直往上，你所认识到的成功，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你是要避免受苦的，你是要避免受苦的。所以你要有很多的 reserve， financial reserve， reputation reserve， 你做了很多的预备， 最终你的用意是什么？最终你的用意就是因为你不喜欢过苦日子。但是你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让你看到了保罗的生命。It's okay， 我是可以受苦的，只要是为着教会的好处。这才是真实的生命。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不愿意受苦，没有这样的心智，没有叫你故意要受苦啊，但是说你没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就开始变得有限。他说我为你受苦，我反而觉得很 joyful， 我居然有这样的机会来为教会来受苦。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居然可以跟耶稣做同样的事情。耶稣有没有被误会？有。耶稣有没有被人鞭打？有。耶稣有没有被人羞辱？有。那我是谁？我居然跟我的天父上帝，我居然跟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同样都接受到这样的痛苦。所以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一个教会要往前走，一个教会要往前将福音广传，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那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职分就是传扬福音，将福音传扬出去。很像什么？很像疫苗已经发明了，疫苗打出来证明是有效的，但是你要让人家打啊。如果都没有人愿意接种的话，这个疫苗再好也是帮助不到你的。保罗他所受到的患难是做什么样的患难？是在成就教会，在往外福音在往外广传，他在承受患难，因为他人现在就在监狱，因着福音的缘故，他成了被捆锁的使者。他是福音的使者，可是他被捆锁。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那这句话是很长的一句话，他其实你找就是照神为你们所赐，这个你先刮胡起来。所以我照神赐给我的职分，神赐给我的职分，我做了教会的仆人。这个字其实是仆人。那为着谁呢？不是为我自己，是为着你们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目的是什么？要将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作为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使徒，在地方教会会不会出现闲言闲语？各位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保罗会接受会碰到的闲言闲语，就是人家讲说这个人都进监狱了，有什么好相信的？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闲言闲语吧。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是真正的使徒，我跟耶稣基督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我跟他是有来往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不是为着教会的好处，我很乐意为教会牺牲奉献。所以说我们教会服事的人，我们学到了什么？从保罗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教会里面没有这句话，就是你对不起我，因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着耶稣。如果你对不起我的话，就会如同像保罗所说的，我在补满所有我身体上面的亏欠。一个教会，一个真正爱的教会，绝对是为着弟兄姐妹的好处，而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所以核心问题，什么叫做基督的忠心的仆人？是，你是仆人。仆人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翻译，在这一段经文他用 minister， 恰巧我的身份传道，传道英文也被翻译成 minister， 他讲的变成是一种抬头，你是传道，是一个抬头。但是在这里圣经讲的不是在讲抬头，是在讲你的功能，你的职分，你的功用，你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minister。 minister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代表耶稣跟代表他的教会，他的教会，他的教会，荣耀的教会。保罗说我是照着神所托付的，神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将神的道传得全备。全备的翻译，你要看到它是一种完成，完全满足。说实在，什么叫做传道？传道其实就是遵守神的道。当一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遵守，你就不能说你在传道。你遵守的越完全，越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道一定传得越好，因为人家会看到。 我们要将神的道传得全备。但我作为哥罗西的门徒，我心里就会想说，什么叫做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吗？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就是在历世历代他以前的人都不知道的，他所隐藏起来的奥秘，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我们这些人知道，在一切世人，外邦人就是外族人，非以色列人，就是在世人当中，他有丰盛的荣耀。这个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的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一个人活着，他的里面要有基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你的日子才不会这么苦啊！你在世上的日子才不会这么苦，因为你在世上的日子需要耶稣成为你荣耀的盼望。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满足、寻找快乐、寻找平安，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你看了再多的鸡汤，听了再多人家的动人的演讲，你没有耶稣还是会找不到，只是会让你更干渴、更想找。所以第一个传福音、第一个为主得人的第一件秘诀，就是你要看到丰盛的荣耀，因为那是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在几天前，我收到一个好朋友发给我的一个信息，他在亚马逊上班，他已经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我的父母突然就打我，我就常常想说，啊，我干脆死了就算了。但我长大的时候，我已经脱离这样的环境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常常想到死亡，常常想到死亡。我一想到死亡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我想到我有一天要面对他。然后他后面就写一句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因为他才三十岁而已啊。他有没有想错？他没有想错，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成熟了。然后他说，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日子过得挺好，但是我发现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啊，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有没有讲错？他没有讲错，因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主耶稣基督他身上，那真正荣耀、真正的丰盛。请问这一位姐妹、这个人，他怎么样可以知道他的生命是可以活出荣耀丰盛的？是透过你跟透过我。你知道吗？你在医院里面，大家都重病，大家都很忧伤，大家都很难过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有的人，他心中非常之坦然，再大的痛苦，他都说：“主啊，主啊，求你医治我。就算你把我接走，我也觉得美好的无比。”有的人他说，拜托，求求你不要让我受痛苦，拜托不要求求让我受痛苦。但是有的人他心中非常的笃定，那是生命的不同，那有一个最终的考验。我试着要解，在思想说怎么样解释叫做荣耀的丰盛，很抽象，很抽象。当我说耶稣基督是最荣耀的，是最丰富的啊，太抽象了。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再加上了什么东西吗？如果我一直靠耶稣基督再加上什么东西，那就代表说我活着不是全然为基督。这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问号，跟每个人他成长的背景有一点关系，跟他现在生命的情况有一点关系。可能现在你最在乎的是你小孩的学习，是吗？现在你最在乎的是你小孩游泳可不可以进游泳队，你的数学可不可以进入奥数，你的钢琴可不可以晋级，还是说你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你赚了多少钱，你的位置有多高，你的话语有没有影响力。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说的没有一句话跟耶稣有关系？因为没有，所以他不会 last。 我有一个机会要服侍另外一个教会，他要我们写说你的自我介绍，介绍我自己是谁。 我就写了我的自我介绍，写了我怎么样信主，写了神怎么样得着我，我写了我怎么样的背景。但等我写完只有一页，只能写一页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写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没有写我是什么学历，我没有写我在地上有什么样的成就。好像在那一封信里面，这些都不是太重要了。我期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很感谢我可以有机会读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很感谢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很感谢我有一个赚钱的机会，但最终这些荣耀都是感谢耶稣，是从耶稣而来的，是从创造主而来的。创造主的意思就是一切的 resource， 一切的资源都是从他而来的，不是握在你的手上的。我不晓得你在公司里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你帮了他以后，然后那个人不但不告诉 不但拿了你的东西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去跟老板说，老板说哇你怎么有这么好的 idea， 你做了这么好，结果那个人居然说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然后你是那一个提供头脑提供想法的人。那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你达到一切的好处就说对就是我啊，我，然后你要说哇你小孩怎么这么厉害啊，对对我教的好，你心里说的啦，你不敢明讲。但我们忘记了谁是你真正的父亲，是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源头有权柄。我们的孩子要给他这样的源头。我的儿子牛牛他很喜欢辩论，他每一次辩论的时候，辩论是一个很不好的活动，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好的活动，是什么意思？他是单打的，就是我你正反双方先用抽的，一抽你是正就要辩正，抽反你就要辩反，是没有什么道德良知的，就是要赢的。第一个不好，我就觉得一定要赢，这个不好。第二个不好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第二个不好。在这个环境之下，会教出什么样的小孩？各位，这样的环境里面会教出一种极具竞争性、只为赢而赢的小孩。我心里想说，主啊，帮助我的孩子，他的每一次都求主来保护，归荣耀给上帝。一直到上个礼拜我参加他们 debate 的那个 banquet， 一群的 debater， 老师站起来说各位，当你们比赛的时候碰到全国第一名全国第二名，那个名声在他前面的时候，你们都闻风丧胆，因为你是全国第1225名。你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It's just people， 他只是人而已，没有什么好怕的。这个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也是这样。It's just sinners， 我们只是罪人而已，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只是罪人而已。丰盛的荣耀是在基督的里面，不在罪人的手中，不在罪人的成就里面。当你掺了基督里面的一点东西的时候，他就显不出，人家就看不出基督丰盛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问说，我怎么样可以克服小孩的网络成瘾症，哦，他一天24小时大概有16个小时以上都挂在那个荧幕的前面。我一直在思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一直到我发现有人讲出了一个答案。他说很简单，你希望你的小孩不要网络成瘾是吗？是，我们都很希望不要网络成瘾，就把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录给他看。完了，录了以后我也是网络成瘾啊。那你不能说你的小孩网络成瘾啊，因为他是跟你学的啊。失去的荣耀被耶稣恢复，你的荣耀也已经失去了，不是吗？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但其实你也是 lost。 真盼望我们有 跟耶稣有这么亲密的关系，24小时拍进来看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拿给你的小孩子，我们可以拿给我们的孩子说 Just follow Jesus, just like me。 各位有这样的把握吗？ I have struggled， 但是我都是靠耶稣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网路成瘾，我也 struggle， 但我知道要靠着耶稣，我的眼目要盯着天上。保罗继续说，我们传扬他，传扬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道理。传扬主耶稣是用猪般的智慧，不是像猪一样的智慧，是各种的智慧。两件事，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目的是要把每一个你所碰到的人，在你身旁的人，在基督里面把他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人的心是很复杂的，我下一秒钟想着要去哪里吃饭，下一分钟想说我要找哪一个朋友。保罗说，你要将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真正的中保是耶稣，你不做中保，但是你要把他带进来。他讲到了两个动词，一个叫劝诫，一个叫做教导。劝诫的意思其实是 corrective， 就是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它是不对的，你必须要指正它。教导的意思是预防性的，就是先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先告诉你对的是什么，所以是 preventive， 教导。当你不做劝诫、不做教导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以西结书，就变成这个人就好像变成一个锅子，锅子上面有一点点生锈，有一点点生锈。以前的人就拿火一直煮啊煮啊，烧啊烧啊，然后把那个杂质给溶出来了，那你这个锅子又恢复正常了。当你不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这一层的时候，上帝说，在以西结书真的这样说，这个锅子的锈锈到重到什么程度，拿火怎么烧怎么烧，那个锈跟锅子本体无法分离，怎么烧都分离不了。作为一个大人，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各位，你上一次聆听劝诫并且悔改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没有， That's a warning sign， 是不是？但如果你说我很乐意接受，我很乐意接受你来指正我，我感谢你。You are mature。所以一个人的成熟不是在乎你多完美，是在乎你的 capacity， 你的心的容量，可以怎么样接受心知，怎么样接受劝诫。因为你要往完全的道路上面走，你要献上的是一种完全的生命。我们不满足于过那种很肤浅、很平庸的基督徒生命，更不要说地上的生命。地上的生命你都不要过肤浅的，那更何况在天上的生命。一个爱天上生命、想要献上完全、往那个完美、完全的道路上面走的人，他是一个爱真理事实的人。他喜欢上帝的话语，他会仔细去就查。人家说十字军东征，基督徒非常之残忍，他就要去检查那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人家说基督教是血腥的，他就要去检查基督教为什么是血腥的。人家说旧约的上帝从来都没有仁慈，你去看旧约的上帝仁不仁慈。你爱真理事实，你不听别人说的，你不先入为主。很多人来告诉我说，其实我圣经也看了很多，就发现到圣经的上帝是非常残忍的。我就会想说，你真的看了圣经吗？你是看了知乎，不是看了圣经。因为你先入为主了嘛，你直接就 take shortcut， 你就看人家的结论。你有这么幼稚吗？人家意识形态植入给你什么，你就被植入了吗？你有这么不可改变吗？有什么风俗习惯你就照着风俗习惯，问你为什么你都说不知道也没关系。那代表说你心中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接受真理， 一个真正接受真理的人，他心中要有空间，要留白才能填进去。当你爱真理事实，当你不先入为主的时候，在你心中就留下了成长的空间，以至于你可以像孩童一般的寻求去填满那个空间，可以填满进去。长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成熟，能分辨是非的属灵生命。关键词：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我非常感谢有一次我带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我个人太兴奋了，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很热门的名词叫元宇宙啊，元宇宙。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讲元宇宙的事情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有一位弟兄真的非常好，他就直接 chat 我说，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在讲这个还是在祷告。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分辨是非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空间可以进步。要紧的是什么？你心中要有这个渴求，你要羡慕善工，你不满足于肤浅。我也可以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我是传道啊，不过现在都不值钱了，没有用。但是我心里可以骄傲。但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他是对的。感谢上帝，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理事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说，我只是一个微小的罪人而已。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在哪里？我愿意献上我的完全，尽心竭力为主得人。你的生命要显出荣耀，你的生命要显出完全，你要生命要显出在不断的成熟与进步，因为你开始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保罗一直在为这件事情一直劳苦，一直劳苦，拼了命。他说，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只好照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的那个能力，神的能力，我来尽心竭力。然后他再强调一次说，不是为着我自己啊，我要让你知道，不是为着跟你们这一区的教会的人，你们和老底家人，还有我都没有亲自见面的人，好像跟我没关系，其实跟我大有关系。我很努力，我 struggle， 要叫他们的心能够得着安慰，用爱心来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是一个 pointer， 我很辛苦，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在那里你的心可以得着安慰，在那里你有他的爱心，在那里你会开始有悟性，在那里你就会得到神的奥秘。为什么他要讲这样的话？因为有人要来骗你们，使你们受骗，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急，他很急，身子离得那么远，只好写一封信。如果你的改变，如果你进步了，如果你信基督的心坚固了，我就欢欢喜喜，我就很开心。他告诉你，作为一个牧者，开心的是什么？难过的是什么？一个人的灵性坚固，他很开心；一个人他灵性跌倒，他很难过。什么是尽心竭力？不是很努力的意思，虽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是其实尽心竭力这个字是用在比赛当中，好像跑马拉松一样。跑马拉松跑到一半抽筋了，你还继续跑？他说抽筋不算什么啊。倒在地上不能跑了，你还用爬的要爬过去，持续不断的痛苦冲突，为的要什么？为的要把你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为的是要我自己也活出像天父上帝、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我尽心竭力，我不怕痛苦，我不怕冲突，我要做对的事情。这个社会世界是很可怕的。有些人你是惹不得的， 有些人你是惹不起的，这是冷酷的世界。但没有关系啊，我有耶稣，耶稣可以融化世界，耶稣使这个世界有荣耀。那你会受苦啊， It's given， 我已经知道了。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就是反社会嘛，你就要受逼迫。那你会说这样值得吗？值得啊，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停在现在你的生命结束，而是将来有审判，是有分别的。但为此我在地上还有一天，还有一段时间，我还有一个跟朋友聚会的时刻，我必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我希望你的心中非常之坚固，爱中联系，悟性长进，真知奥秘。什么叫做心中得坚固？就是心里面得着安慰，心里面得到一种鼓励，以至于我的心就鼓励起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讲说，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做得很棒，我觉得你没有说谎很棒，我觉得你为同学挺身而出超过了爸爸，我觉得你做得很对。你有没有这样子鼓励他，使他的心坚固，知道说这是对的，爱中来联系。为什么要爱中联系？因为爱可以打开人的心门，可以将那个错误的观念拿出来丢掉。没有爱的关系就没有那个空间。我们教会在上上一门课程叫做改变生命改变心，你没有爱你就改变不了人的生命，改变不了人的心。悟性长进，悟性就是分辨是非。因为这个世界上要分什么是左手什么是右手居然是很难的。我是不喜欢用时事啊，不过某国打某国是谁国对谁国错是很难的。左手与右手总是有糊涂无知的人，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很遗憾的就是现在这个没有机会没有办法更认识的那一个境况当中，心里知道但是出不来。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天父上帝，你需要知道他的奥秘，从前没有显明，如今已经显明出来。你需要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所以要谨慎花言巧语，心灵鸡汤。哥罗西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有一种智慧，有一种知识，有一种奥秘，太棒了，比基督还好。什么奥秘？你要先锻炼自己，这个不要碰，这个不要吃，你要修炼。保罗说没有啦，耶稣基督就是你最终的荣耀。花言巧语，利用人的软弱把你掳掠过去。保罗说我尽心竭力，这样的努力为主的人不是在乎我个人喜欢什么啦，是因为我有上帝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尽心竭力为主得人的人，其实不是你的力量，其实是上帝信任了你。你为什么有孩子？你为什么有女儿？你为什么有孩子？孩子是上帝托付你的产业，托付的意思就是他信任你。你要显出神的那个丰盛荣耀，在他失意的时候，在你的配偶难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到天父上帝的伟大，创造的奥妙。我们的心不坚固，不坚固，不僵硬，我们献上一个完全的我，我随时在进步，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要朝着那个地方标杆直跑，我不怕受苦，我不怕荣辱，我尽心竭力，为的是为主得一人。如果你还没有得的话，为的是为主得两人。如果你只得一人的话，为的是为主得许多许多的人。因为是神的托付，你需要主耶稣基督， 在两周前，有一位牧者打电话给我，他非常之难过。他在教会中有一位老伯伯，60几岁，事业非常之成功，来找他。他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福音十字架的救赎介绍给这个老伯伯。老伯伯，你愿意接受那个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流血舍身的主耶稣基督，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并信靠他吗？老伯伯说，我愿意，感谢主。伯伯，你愿意受洗吗？受洗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他说，我再想想。一个礼拜以后，传来消息，伯伯自杀了。他心里想说，如果我再 push 一下，我再努力一点，或许他就受洗了。所以他打电话给我说，魏弟兄，魏弟兄，你来为我祷告，我需要祷告。你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读到以西结书，各位可能很多人已经没在念了，你要开始念了。如果你没念，你从今天缺的开始念，前面的空格慢慢补起来，但是你不要断，快要结束了。以西结书在那一天说，如果有人认真的把福音传给那个人，那个人他不要也不接受，罪归在谁的身上？那个不要的人身上，关你不关你的事。但是如果你不讲，罪归成谁的身上？归到你自己的身上了。你领受上帝的恩惠，你不跟你的好朋友讲，归在谁身上？你身上。那这个人他归在，不是归在，这个人他有没有责任啊？他没有责任。他已经尽心竭力为主得人，他负责主持这个伯伯的安息礼拜，是有一点遗憾，但我有这个 privilege， 我有这一个荣耀的机会，可以看到伯伯说，我要耶稣基督。 His job is done。 各位，希望你见到上帝的时候，你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很高兴见到你，我的工作完成了，我为你 struggle， 我补足了任何的亏欠，在我身上的亏欠， I struggle， 但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看到了劳苦，但我更看到你有丰盛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请敬拜团队到前面来。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你亲近。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宝贵的，愿主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使我们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更加的完全，使我们尽心竭力为主得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
放弃依靠我自己。